Hello， 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
我有麦，
你有故事吗？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Judy，
我是主持人 Prisca。那我们在第三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我们的微软实习计划，以及在后面我们也有很多重量级人物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跟我们分享很多职场上的一些经验以及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没错没错，现在听到这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要记得我们的招募季已经开始啦，你听到的此时此刻就可以开始准备，马上投递出去我们的履历。因为呢，我们的实习招募其实是找面试找录取，所以大家可以尽快投出，增加自己的机会。
那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有邀请到非技术职的实习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怎么准备履历以及初审，还有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应对。那所以我们这一集，刚上一集是非技术嘛，所以我们这集又邀请到了技术职的实习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
对，那我们微软实习计划里面的技术职其实有分技术助理跟研发助理，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两种实习生都有到现场。那我们先请技术职的实习生开始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PS 部门的 Matt。
我也是来自 PS 部门的 TF 是 Dana。
那 PS 部门它的全名其实叫做 Public Sector， 也就是公共事业群。那主要就代表说我们的客户对的是来自公共事业群的人。那我自己本身最主要对到的客户有来自教育端的，跟来自政府端的。
那像我的话，主要是负责医疗端。
对，那更详细的工作我们之后再聊。
没问题。
好，那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蒂，然后我是来自 MTC 微软技术中心的技术助理实习生 TAI。那微软技术中心呢，它主要就是在展示我们最新的一些科技啊，或是一些技术产品等等的部门。那我们也很常会需要去对一线的客户，然后呢提供他们一些很不错的解决方案。对，
好 ，Hello 大家，我是来自 Maps Service Engineering 的 RDI Jazz。然后我们部门的话主要是负责微软的一些可能像是 Bing Maps 啊这些地图产品的一些后端服务。那我们最主要做的呢是一些跟地理空间资讯解析有关的服务。
好，那我们非常欢迎四位实习生来到我们的录制 podcast， 因为相信其实一定有很多人想要申请技术职的这个职位，所以相信可能你们今天的分享会对于他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想先问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实习已经大概已经到尾声了，就是我们剩下三个月的实习的时间。
好感伤哦。
对啊，就是想说那相信你们在这过程当中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那想问你们在就整个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有一所成长这样。
那我来分享有所成长的事情，不然我怕大家以为是斜他。
哎、欸，这个 Matt 他的声音非常适合录 podcast， 听众朋友们觉得？
还好。
好，请我们的斜咖开始介绍一下。
就是我会发现说，最一开始来公司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想说要去跟客户进行一些简报，去介绍我们产品的时候，我都会尝试去跟他们介绍说我们的产品有多好用，我会去跟他们介绍说我们产品有多好用，然后以及我对这个产品有多了解，就有点像是我们今天在学校去进行简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跟老师跟教授说我们对这个东西了解有多少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简报一直被主管觉得说可能没有到那么的优秀，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要让我们的 TA 去知道说这个产品对他们来讲有多好用就好，就是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不需要知道这个产品它可以做到多么广的功能，他们只要去确定自己的 TA， 然后就可以去让他们去就是喜欢上对我们的产品的粘着度等等。我觉得这是我在来这里之后我学到最多的东西，是公司类型的简报跟学校类型的简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需要以客户的角度出发，不是从我们所认知的角度去来面对这些客户。
对，我觉得在职场上换位思考真的很重要，要以对方你想要触及的 TA 去想他想要知道的内容是什么。
对，
好棒的成长。
那其他人有什么想要分享吗？
那就是我现在也是想要讲一个跟 Matt 就是刚刚讲到的内容有点相关的，就是也是类似成长故事，然后跟 Matt 刚刚讲说要换位思考 这点我觉得有一点关联。那就是因为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如果进来我们实习计划，然后当 RDI 的话呢，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做一些程式开发相关的工作。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除了，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家会在一个工程师的团队里面一起合作。
嗯，
那我们除了平常可能我做好自己的程式开发的工作以外呢，我们其实会很常需要，例如说跟一起做同一件事情的伙伴们一起开会之类讨论事情。那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平常自己写code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我不会去就是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说，那如果今天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看到我的code，他能不能就知道这部分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所以呢，实际上在我自己实习的过程中，我们会花很多时间，例如说去写一些我自己写的code相关的 document， 那或是实际上我们在开始写code之前呢，我们也会先做好设计，然后那把这些设计的东西拿出来跟大家讨论，然后来确保说我们整个团队的人都是能知道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嗯，我之前看过一个笑话，说什么就是比较会写 code 的工程师都说他不喜欢沟通，因为他想说的都在 code 里面，是吗？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子。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算是一点点小迷思。因为实际上就是如果你没有沟通能力的话，其实你会很难让你自己的团队成员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会造成就是大家一起合作上面的困难。
嗯嗯，那其实像我有跟我的美国 mentor 在就开会的时候，也有他有跟我提到，就是说像他们的部门是做研发，就是也是 coding 相关，他就说他其实他们想找的人其实不是 coding 多么厉害的人，而是他会团队合作的人。就是与其你的 coding 很厉害，但你不会跟人家合作，你就算会那么多，其实也没有办法可以融入他们，或者是把一个专案做得很好。
对，
嗯，
而且这样其实主管也不太知道你
到底在想什么。
对对对，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都很需要沟通力。
没错没错。
对，那有没有其他实习生要分享呢？
好，那我之后来讲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的部门是微软技术中心嘛，那我刚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协助客户来展示我们最新的 solution， 就是帮他们来解决问题这样子。那因为等一下可能会稍微讲到面试有关的东西，我想要顺便提一个点，就是大家一定会问说，进来这个职位到底是要会哪一种程式语言啊等等的这种情况。但其实我们这个部门在做的事情很常是你要想办法给客户一个完整的 demo， 就是应该也不是说完整的 demo， 应该是说做一个 demo， 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你的产品可以做到这样的技术，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
嗯，
然后这个部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并不在于说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 build 出来的，而是你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这个底层，比如说你是要卖 API， 你是要卖可能 AI 相关的服务等等的，那你把这些技术给他们之后，他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创造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来提供价值等等的。
对，那其实我现在听大家分享，我才真的知道各部门虽然同职位才做不同的事情。因为其实我在进微软之前的迷思就是，我可能职位就分五大职位，所以我最常听到学弟妹是问我说，学姐我要怎么投 MOI， 或是我要怎么投什么什么，他们好像只知道说我们会用五大职位分。所以其实呢，我们五大职位一开始只是先区分你大致的能力取向，那其实你在投递履历跟你准备的初审资料中，你其实也要去呈现出你其他的能力，这样子未来主管在面试你啊，才能把你分配到正确的部门。
对，
因为真的，
像我们在场就有四个 TA， 这三个不同部门，我们完全做的事情就完全的不一样。虽然都是同一个职位，但是因为不同部门他们所要接触的客户或做到事情以及产品，都会依据可能不一样的客户会有所调。
好，那接下来呢，相信大家听到现在应该就想听看看要怎么准备这些面试跟书审啊。因为虽然大家经历那么丰富，跟在微软实习很开心，但是要先拿到那个入场券进来才有机会体验嘛。我们现在先请技术职的实习生们来讲一下当初投递实习计划的流程，因为其实技术职跟非技术职有些微的一点差异。
好，那我就来帮大家稍微解惑一下好了。那在讲之前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就是确认一次，就是说每一年的这个招聘的流程都不太一样，那每个部门到最后一关可能面试的方向啊，又或是需要几次面试也都不一样。那我就是以我去年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来做分享。
好，
那最一开始一定是会需要请大家填一个表单，然后投递自己的履历嘛。那如果你幸运的话，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对，
最重要
现在可以去做的事情。
对，没错，
对对对。那如果有幸运的话，你就会接到我们应该是 HR 的电话， 然后呢，这个电话主要就是差不多是三到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就是稍微可能请你自我介绍一下，或者是聊一些很简单的问题等等的。那通常如果你有接到这个电话的话，也就代表说你基本上有机会可以进到下一关的线上面试。那下一关的线上面试呢，通常主要是在看你的履历啊，或是你比较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的工作等等的。
对，
进而你可以跟 HR 提说，哦，你想要去哪个部门，也或者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想法的话， HR 可能会推荐你去哪一个部门。那再往后一关就会是部门的面试。那这一关的话就是你的部门主管就真的会下去帮你进行面试。那它有可能是最后一关，也有可能不是最后一关，因为每个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每个部门都不大一样，这样。
对，
这大概是简单的流程。
那相信就是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想知道，就是跟整个流程要怎么样子进行。那有这样的流程，肯定就是要来谈怎么样可以准备。前面刚刚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书审的部分。那相信各位已经录取的实习生们，一定在这个地方做足了非常多的功课。那有没有什么小撇步，或者是你们那时候的心路历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是你们那时候参考了哪些资源？可能也是历届学长姐的资源啊，让你们
分享。
对对对。
好，那我这边先帮我自己的Medium 文章打一下广告。那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上我们微软未来生涯体验计划的就是 Medium 上面，然后呢可以看到就是我自己最近有在上面就是写了一篇跟就是怎么思考如何开始写履历这件事情有关的文章，然后大家可以上去参考一下。那我在这边可以简单的先叙述一下就是里面的一点点内容。那就是我自己会期待说，就是大家如果要开始写技术职相关的履历的时候呢，可以先去思考一下自己想要怎么呈现自己想要的方向。例如说，你今天可能可以呈现说你是一个技术能力很强的人，但你也可以尝试去呈现说你是一个拥有很好团队合作能力的人。那今天如果你把你的履历定位在两个不同的方向的话，你会往不同的方向去写你里面的内容，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多多思考怎么去做这件事。然后再来是，我会觉得，如果想要面试 RDI 的话呢，那履历上面可以尽可能，大家可以多累积一些自己做 side project 相关的经验。那这样的话，呈现在履历上面会相对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什么专案经验的人来说，你会就是有更有优势。
了解，因为是从应该是说整个面试来说，履历那张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它可以主管或者是 HR 都可以从你的整份履历也可以大概可以看出你是怎么样的人，或者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学习到什么，或者是你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像刚刚 Jess 讲的这个部分是需要去小心跟注意的。
对，
那其他 TI 有什么想要分享在书审上面的一些？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好了。那我想要先point out几个就是非常基本的点，就是因为我们每次会收到履历件数非常多，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把履历压在一页或是两页，我觉得最多就是不要超过两页这样子。那应该也会有很多人好奇说，到底要投中文的履历还是英文的履历？那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其他实习生啦，好像都 OK，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点。好，那针对履历的内容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刚前面 Jess 有提到，因为技术职真的会，就是我们已经不看你的学校，不看你的成绩了，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把 side project 列出来会是一个非常加分的项目。那我觉得在列出 side project 的同时呢，包含你的 experience 也好，都可以尽量把这些经验做量化。比如说你今天写了一个什么样的机器人，那这个机器人有多少人使用，每个月的使用量等等，下载量有多少。我觉得把这些经验量化之后，可以更快速的让看你履历的人了解到说，你的这个专案有没有给你多少成长，或是你成就了多少等等。对，
没错没错，这真的是蛮重要，因为像是每一年来投微软实习的人真的是很多，那每个人都说我 coding 很厉害，或者是我团队能力很好，那这样根本看不出差别在哪里。那如果你可以以量化的方式，或者是假设你可能提升了什么效率几 percent， 或者是可能带了多少人团队来做一个专案，那会更好让 HR 或者是部门主管可以看到你的能力。
而且就尽量多方的能力都把它包进去。
没错，
就你想被问，你在面试的时候想被问什么你就写什么，就是把你的亮点都亮出来。
那就是乐蒂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几个点，那其实还有像是很多人问说，我这个履历我要不要放大头照， 对。但其实我觉得，我有问过我们人资啊，他说可放可不放。但你要放的话，你不要放一张虾妹照上去。哦，那个都被人资刷掉。
Y2K，Y2K 这样子吗？
可以
啊，
可以。
就对，就是不要放一些太自拍什么，可以放正式一点，在白墙前面穿的很正装，然后正确的一个微笑。
不用到真的要去拍，但是就是
对对对，但就是要是一个正式的照片。那不放照片可以，不放照片也是可以。
对
，OK。然后履历最基本的几个要素还是要抓好，就是条列式东西要整齐，你不要把它全部打得很杂，这样人资会很难看。那以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些字句那些就先不要讲，那至少你的字体要全部都是一样。那我们这边最推荐大家用什么？用微软真黑体。用微软真黑体。好，然后反正这是履历的部分。那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 side project 可以放，那我还可以建议放一些像是你的证照。证照我觉得可以放，以及你可能曾经来参加可能微软实习举办的活动，我也觉得可以放，像是工作坊、企业参访这些，我都是觉得有加分。那就是让，因为你想要去这家公司嘛，那你就展现说你有多了解这家公司，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加分的地方。
没错，像前面刚刚妹也提到的，就是最基本的大头照跟字体的部分，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即便你真的是很厉害很多 cyber 人，但是如果你的你的履历错字连篇，或者是字体大小不一，其实也会让 HR 或者是主管觉得说你其实没有很认真在对待这个面试跟申请，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需要去注意的事情。
那刚才讲了书审嘛，就是我们的第一关之后呢，顺利在书审过的话，接下来就会准备到面试的阶段啦。那面试的话，有没有实习生们要来分享一下面试？
面试的话，相信就是刚刚三位有讲了很多履历上面准备的方向跟重点。那面试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那一份履历，自己的那一份履历，你自己要够熟悉，你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履历上写了什么专案，有过什么经历，然后你在这些经历里面获得了什么的心得，你个人的贡献价值是什么，这些都要先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认识跟了解。那再来就是，如果很幸运的走到部门面试的话，一定也会知道先面哪个部门嘛，所以事先也要对那个部门去进行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去年在准备就是部门面试的时候，因为我想要知道，public sector PS 到底就是平常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然后我学长姐实习的心得是什么，所以我上了很多台湾微软外商体验计划的官方平台，像是 YouTube、Instagram、Medium 还有 Podcast， 确实就是这些东西记起来之后，你不是只是听而已，你会更了解说，到底实习计划里面他们每项工作或者是实习计划额外的专案，我到底可以在这一年里面可以获得到什么东西？我期待在实习结束之后带走什么？这些都是在面试之前都要先想清楚，因为说不定你的主管可能会问你说相关的问题。那如果你一定有准备的话，当然就可以更展现出你想要来这边实习的决心。
我觉得刚刚贝娜提到的一个就是，因为你在面部门的时候，你会大概先知道你是哪一个部门，那你一定要先去查说这个部门的一些可能他主要负责的可能客户是谁，或者是他们主要在负责的产品是什么。因为像是我那时候面的部门就是 CSU， 那我就比较知道像是 CSU 可能就是比较对客户，或者是对一些比较不懂一些可能我们微软产品或者是技术相关的人。那像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就会考一些专业的问题，你就不能以很生硬的话来去跟你的客户解释，他们也不会想知道这些的背后原理是什么，而是你要用可能他们的角度或者是更简单明了的话去叙述，来让他们更清楚，或者是更觉得说，我们的产品是很不错的这样。
那讲到部门，因为虽然我们刚才有说就请大家可以先提前做功课，但其实每一个部门实际在做什么不一定在网上找得到，那大家也不要担心，在人资主管面试完面试的那一关呢，其实人资主管们都会好好的跟你们解释说我们总共有哪些部门有开缺，然后也会问你的意愿，说现在看你的履历可能你适合 A 部门，那对 A 部门去面试你 OK 吗？对，到那时候的时候你还是有机会再去了解一下你接下来要面的部门跟关卡是哪些。
没错。
好，那针对刚刚贝娜讲的，我也想要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就是刚刚有提到嘛，一定要对自己的履历非常熟悉。那技术职我觉得可以有几个点，就是再多做补充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专案的技术有更多的了解，因为你面试的时候会有可能被问，像是说，为什么你要使用 A 技术而不是 B 技术？ 又或者是哎 A 技术的这一个小功能你有尝试过吗？为什么你当初不用这个功能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写，我们今天面的是技术职，那如果你今天用了这个技术，你一定要对这个技术有一定的了解，而不是到时候被面试问到的时候一问三不知。对对对。
那既然讲到部门，我好奇问一下大家，你们现在的部门是你们当初第一个首选吗？就第一个面的部门吗？
我也是
，大家都是，因为我们听说有些人是就是会转换不同的部门去面试，
其实就是那 HR 也会看就是你的整个面试的过程以及你的履历，因为其实单看他，应该说单听他们讲，我们其实也没办法这么了解全面说每个部门实际在干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是他需要透过 HR 或者是部门主管，他们本身对于这个部门更加了解，才去评判说你可能在哪个部门会更加适合。
那听大家都是直接面就直接要了这个部门，那相信大家应该是之前过往经历跟这个部门有点相关吧，对吧？
对，
因为那我们可以也讲一下实习生们的背景跟现在的实习部门有没有关联。
好，那因为像我自己的部门的话呢，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是做就是地理资讯相关的后端服务。那其实实际上呢，我相信其实对大部分的可能，例如说资工系的学生啊，或者说就是你可能是往城市相关方面就是钻研的人来说，可能大家不太会有可能跟地理资讯系这种相关的一些原本就有的 knowledge。所以呢，像我们部门的话呢，其实我们部门比较注重在就是你有没有一些很扎实的基础能力，可以让你快速进到部门的时候，你可以快速上手部门里面的东西。那我这边讲的一些可能基础的扎实的基础能力呢，是指说就是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资工系学生那些必修课里面会有的东西，像是资料结构啊、演算法，然后作业系统跟资料库等等。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准备面试的时候呢，我会建议说，因为可能在面试前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说你实际上会面试到哪个部门嘛。那大家在面试前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就是自己的这些基础都打好，那这样的话你不管面试什么部门都可以就是游刃有余。
没错，因为其实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免不了还是有一些专业的问题，因为毕竟是技术职嘛，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所以其实在专业题目上面，我觉得也是可以好好准备。
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背景的话，我是念医疗资讯的。那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部门本身就跟医疗是我医疗产业是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本来就跟医疗是有关的。然后我自己之前也待在补教业，然后我们刚好我们部门有一部分客户是负责教育，所以我觉得背景是蛮符合的。那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在说 HR 面试的时候，那 HR 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各位可以不用去特别想说，HR 这些问题是不是在刁难我们？但其实 HR 不是在刁难你们，HR 只是想要更认识你，然后去帮你安排说你适合的部门。所以在 HR 问完我那些问题之后，我也觉得我自己到了一个本来就蛮适合我的部门上面去进行面试。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 HR 问起来真的比较难，或者是你真的答不出来的，你也不用太紧张，但是你也不能就说哦，我答不出来，那我就说我不知道。对，你也可能用你尽量回答，就是说你可能。如果知道可能相关或者你有听过，可以大概去猜说可能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就是代表说让 HR 知道你是很积极想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对 HR 主管那一关有兴趣的话，下一集的分享我们会请到我们 HR Manager 来为大家解答哦，所以大家也要关注一下下一集。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是聊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那我相信在像刚刚的分享当中，其实一定让听众朋友很多的收获。那所以我们最后也想要问各个来分享的实习生们，就是如果想要给下一届或者是想正在申请这个实习计划的学弟妹们有什么鼓励的话，或者是这些建议呢？
或是你们当初在自己投面试的时候给自己的那 mindset 是什么呢？有没有鸡汤来一点鸡汤？
是觉得说我们在找实习就有点像你在找女朋友，
也是啦，是啦，伴侣，
对对对，你在确定他是不是，他也在确定是不是。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拿到好人卡一定比拿到我喜欢你这句话还要。所以我
后来是只有你啦，只有你啦，相反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就算没有拿到，也不用太在意，继续找下一间就好。大家加油，
很不错的比喻。
对，
讲的很好，
好神奇哦！
很适合 TI 的嘴，
还说不想
浅显易懂，对，
还说不想走斜咖。
好，那就是呢，大家如果想要面试，可能是 像是 RDI 这个职位的话呢，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是，就是不要只专注在硬实力这件事情上，就是像刚刚我提到说，我实际上在工作中，我们也会需要很多就是沟通合作的时候呢，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说，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可以尽可能把你自己的软实力相关的、你是如何沟通、如何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表现给面试官看。
把自己的特点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展现出来。
好，那我最后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人生只有一次，这个是我大一的同学跟我讲的，然后我觉得受用无穷，我自己用到现在。那我会跟大家讲说人生只有一次，是因为多半我觉得现在在听的观众可能已经就是决定要投了，又或者是已经投递的人，那我觉得你今天都已经做投递这个动作，你就不要再去想说哦，好多竞争者，哦，好多学历比我好或是能力比我好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你今天就已经投了，那你就是做百分之百的努力，然后把你自己百分之百表现好。那我也最后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有没有上，其实到最后一关主管面试是你跟那个主管有没有对到那个频率的那种感觉，就是不一定是你能力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最后真的结果是没有上的话，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灰心，因为这并不是否决掉你能力的意思。
谢谢 LD 的分享，那接下来换 Benna。
好，如果说只能跟现在在就准备要投递的你们说一句话的话，我也想跟你们说，期待未来与你相见。
我们应该也见不太到。
会
交接交接，
或者是没错，对，或者是以后有机会就是成功进入当21届的实习生的话，欢迎跟我们20届的 intern 们建立起 connection，也欢迎约我 one-on-one， 我也想更认识你们。
没错。那很谢谢今天四位技术职的实习生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聊聊技术职是怎么准备书审面试啊等等的。那也希望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马上开始准备要投递了，因为真的是找投递、找面试、找录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我有麦，
你有故事吗？
我们下周见，
拜拜。